竞选监督传讲今天的信息。
我们读约翰福音书，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从二十节开始，要读到三十六节，一百四十六页，新约一百四十六页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开始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西利尼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菲利，求他说：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请注意这句话，我们愿意来见耶稣。菲利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从菲利去告诉耶稣。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：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人子就是耶稣自称，他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注意这句话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吗？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救我脱离这时候吗？这是个问号。下面有一个字，中文没有翻译，是不，否定不。主说：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吗？不，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：打雷了啊！注意这个打雷了。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。三十节，耶稣说：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众人回答说：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，基督是永存的，永存就是永生的啊，永远存在的。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人子是谁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：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儿去，往何处去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。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我们愿意来见耶稣，我们愿意来看看耶稣。这个要求是当年有一些希利尼人，这希利尼就是希腊，也就是代表一切外邦人。所谓外邦人，就是还没有信主的，在主的邦国里面无份的，是那些慕道的朋友。我想今天我们楼上楼下也许不少有还没有真正信耶稣的朋友，慕道的朋友。当年这些慕道的朋友啊， 提出一个要求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我想这个要求今天也在我们中间同样被提出，也许诸位口里不说，心里也有这样的要求，我们愿意来见一见耶稣。我们进一步来思想，不但是慕道的朋友愿意在今天在这个崇拜里面能够看见耶稣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已经认识耶稣、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，也有同样的愿望，愿意在这个聚会中间来见一见耶稣。就像当年圣经所启示的，只见耶稣不见一人。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，不是来听人说什么，不是来看传道人今天讲什么话。我们有一个最好的，也可以说是最正当的一个目的，就是来见耶稣，来寻求他的面，寻求他的光照，寻求他的旨意，寻求他的恩典，寻求他的帮助。我们有这么一个许多的需要在心中，愿意借着今天的崇拜在这个地方看见耶稣。我们一见了耶稣，我们一切的问题都找到答案，我们一见到耶稣，我们一切的重担都卸去，都脱落。我们一见到耶稣，忧伤的心得到安慰，软弱的灵变为刚强，那个眼泪来到主面前被擦干了，这个种种的难处、种种的挫折、不愉快的事情，怨天尤人的心来到主面前，这一切都变值了。把许多怨言变成赞美，把许多疑虑的心变成感谢。我们需要来见耶稣，我们一见耶稣，人就变了，人会变值。看见耶稣人有福了，他回去的时候已经换了一个人，是个新造的人，不是旧造的。若有人在基督里面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需要天天日新又新的感觉，那就需要天天来朝见神、遇见主。有一件事情很稀奇，为什么当年这些慕道友要想见耶稣，这个要求向谁提出来的呢？不是向彼得，不是向约翰，不是向马太，不是向雅各，不是向那些教会的领袖，却找到一个腓力。腓力，这个腓力是什么人呢？腓力是一得救啊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啊，他立刻就找寻拿单业，他一得救立刻有个负担要去带领别人来听道来见主，这是腓力。那么腓力又找谁呢？腓力不是去找约翰，也不找彼得，也不找雅各这些教会的柱石啊、领袖，没有。腓力是找谁？找安德烈。安德烈和彼得是弟兄两人，他没有找彼得，找安德烈。为什么？因为安德烈一得救啊，就去找他哥哥彼得。这两个人，一个腓力，一个安德烈，都是有一个很大的、很强的负担，心中有个负担，一看见人呢，就要劝他信耶稣的，一看见人呢，就愿意把福音告诉他的。他有一个很强烈的负担，一个使命感，一个责任感在里面，一看见人就把福音传开，是这样的人。这样的人，人家就会找他。我们古人说得好，敬人者人恒敬之，一个人啊，爱人者人也会爱他。那么一个常常寻找人的人，人也会寻找之，寻人者人恒寻之，我们可以这样说。他常常去寻找那些失丧的灵魂的人，那么这些人就找到他，就找到他，好像他成为一个阶梯，一个 step， 一个阶梯，一个桥梁，经过他，人就和主发生关系。这两位弟兄腓力、安德烈都是会有人归主的人，他有一个恩赐很吸引人到主面前来，带领人到主面前来，把人带到主里面去。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常常寻找人的人就会寻找他。所以这些慕道友不找别人，找他们两个，这是我们的榜样。也许今天你说我不能站在台上讲道，我没有这个恩赐，没有关系，能讲道的恩赐并不太多， 但是能够带领人去听道，带领人来信主的人应该是很多，这种恩赐是普遍存在的教会里面，可惜大家没有去运用，大家把这个银子埋在地里让它生锈，没有去让它运用的。我们应当运用这样恩赐，使教会能够兴旺。那么这两个人就把这些慕道友带到耶稣面前来了，你又觉得稀奇了，为什么？他们要来见见耶稣，耶稣没有跟他讲我就是上帝的儿子，我就是你们的救主，你们要悔改接受我，主没有跟他讲这些。那么这些要他见耶稣人，耶稣给他讲什么呢？很奇妙，主耶稣给我们的带领常常超过我们的眼界，超过我们的思想，超过我们人所能测度。他的带领很奇妙，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耶稣跟这些慕道友讲了荣耀的问题，讲了荣耀，你晓得荣耀代表什么吗？一讲到神的荣耀，很自然的会联想到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就是人的罪，人的罪，这个基本的事实，宇宙中间一个最基本是人有罪。一讲到神的荣耀，会联想到人的罪，为什么？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一讲到荣耀，会想到罪。什么叫荣耀呢？用最通俗的话说，就是有面子，有面子。做父母的人都要有面子。我的儿女啊，今天考上台大，哎，我觉得有面子。他今天落选了，考不上，我就丢脸。这是一般人之常情啊。这个儿女有出息，儿女能够出人头地的父母人就有面，就有荣耀。今天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父亲在天之父，上帝是我们的天父。什么叫天父？他是一切的来源，万有的来源，宇宙的主宰，他创造天地万物，人也他造的。是这位父亲，天上的父亲啊，他的荣耀也系在我们身上，系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的行为好坏直接影响到他有没有荣耀。今天一个儿子做太保太妹，他的名字登出来报上见报，甚至有的时候他父母的名字见报，你想想这父母心里作何感想，难过不难过？当然很难过。我们今天失败跌倒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做坏事，不荣耀神，丢上帝的脸，伤主的心，丢神脸伤主心呢，就是主没有荣耀，没有荣耀。这一讲到荣耀，就会联想到神的荣耀，就联想到人的罪恶。所以主说，主不跟他们讲别的，他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他讲的荣耀，提到这个荣耀的问题，那就是暗示说人有罪，人必须只得罪。每一次讲台如果不提罪，这个不是属于基督的讲台，这是人间的世俗的，必须要告诉人说你有罪，你是个罪人。尽管这个问题很敏感，尽管这个问题很让人家讨厌，不爱听，会得罪人，但是我们如果做忠心的管家，就需要提这个问题，不要怕人的反应如何，只要看神的喜悦就好。所以主跟他讲荣耀，讲了荣耀，一讲到荣耀，牵到人的罪的问题啊。今天上午啊，这是每一个礼拜天上午8:40到9:00有一个第一广播，中广第一广播联播的节目，那个是叫做救恩之声，救恩之声。我希望弟兄姊妹自己收听，也能够介绍人收听。那是他们要我在那主讲这个节目，20分钟，就是把每一个专题罗马书里面短短20分钟做讲解。今天上午我听到我自己收听的，就是讲了罪的问题。我们应当让每一个人，他要来见耶稣的话，第一关就是荣耀关，过这个荣耀关过不去，需要对付罪，罪对不清楚了，神的恢复荣耀。这个浪子回头了，天父的心满足了，天父的面子也有了，荣耀来了。所以我们需要看见他们来见耶稣，第一个问题是荣耀的问题，你拿什么去满足神的荣耀？只有罪得赦免。而罪的赦免需要靠什么？靠下面，下面一个麦子的问题出来了，麦子，麦子的问题。上个主日也讲了这个麦子，我想今天这个日子一看到这个麦子非常敏感， 只有大家看报纸都看到了，有的报上就提到加拿大被卖，被卖，这出卖的卖改做这个卖子的卖，加拿大被卖，这个卖加一个引号。我想我们都看到这个报纸，我们想都听都觉得都知道这个标语很奇妙，加拿大被卖，被卖子出卖，2000万美金的小麦就可以把自己的国格来出卖，就可以把一个政治的污染去污染那个运动的原则，实在很可怕。我们常常讲的 pollution 这个污染的问题，哎呀，环境的污染、空气的污染、声音的污染、水源的污染，现在又来个政治污染，这些污染把整个世界弄脏了，没有原则，没有立场，没有道义，没有人格，没有国格，都没有。这是麦子，麦子2000万这个美金的小麦就可以把一个自己国家国格卖掉。这种麦，在提到这个麦字很奇妙，会联想到这个问题。同时今天我不能不告诉你，今天我们中间有位麦牧师，就是加拿大人，他在我们中间，他也叫麦，他也姓麦，那 giver 这个麦牧师，麦牧师我跟他很熟。他虽然是个加拿大人，可是他是中华民国的友人朋友。当加拿大承认共匪的时候，他在他本国，在加拿大本国，在电视上不止一次的出来替中华民国作证，作证证明中华民国是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。我在加拿大也听过人家告诉我，我问他，他真的告诉我，好几次在加拿大电台里面替我们中华民国作证。今天他也在我们中间，麦牧师。一想到这个麦字，所以不是说所有加拿大人都是忘记了这个廉耻的人，乃是那个政府，他那个政府出卖了国格。我们在这儿没有意思牵涉到政治问题，但是作为我一再讲过，我们一个基督徒啊，可以不懂得政治，但是不能没有国家。这国家民族的这种感觉的强烈是很自然的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我常常说，你如果不爱国，你到国外去，你一出国3个月你就爱国了。你在那个国外的环境里面经历过啊，面对着那许多的遭遇，你不爱国就变成爱国了。在国外看到国旗升起来，你会流泪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神今天把我们放在一个国家里面，要我们为国家祷告，让国家蒙恩蒙福，让国家能够尊主为大，让全国上下都信耶稣，这是我们的本分，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权利。有这个权利去祷告，也有这个责任去呼求神。我们感谢神。想到这里，这个麦子的问题啊，不能不让我多说这几句话。这个麦在这儿所代表的是牺牲，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个麦在这代表十字架，代表十字架，也可以说今天我们的国家背着一个很沉重的麦，沉重的十字架在那里。这个十字架跟上面荣耀有直接的关系。神要求人让他得荣耀，但是人不能满足神的要求，那么神就自己来给你一个十字架，给你一个十字架的救恩，让他独生儿子耶稣来到地上替我们死。这是十字架，这是拯救，十字架的救恩。耶稣在十字架流了宝血，洗我们的罪，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不能使神得荣耀的人，靠着耶稣的缘故，我们成为义人的，因信称义。这个耶稣的代价高啊，他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他死了流了血，而这个血洗我们的罪，因为血里面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耶稣的宝血有奇妙的赎罪的功效，只有靠着他血洁净我们的罪，我们才能够与天父和好，能够归荣耀给他，让他失去的荣耀又得回来，是靠着十字架。这叫做麦子，叫麦子。所以在这里主讲到荣耀，就暗示到人的罪；主又提到麦子，就是指出十字架的道理。十字架道理，这个麦子如果不死，麦子结不出籽粒来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全世界 最兴旺的教会是在韩国，南韩。这个韩国的教会所以兴旺，因为什么？将近有三十年了，因为将三十年前，他们受逼迫从北韩到南韩来，他们在北韩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教会，因为共产党进去了，把他三个牧师抓来了，抓来叫他妥协，叫他屈服，他不肯妥协，他要传讲耶稣，传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。这三个人呢，就被枪毙在他们礼拜堂的门口。三个牧师，很有名的，很有神所重用，打死在了他教堂门口。这教堂门口流了血，这一粒麦子死了。结果因为这个逼迫，所有北韩教都往南韩走，结果南韩成为全世界最兴旺的一个地方，教会最兴旺。他们礼拜天聚会，从早到晚，上午六点或者五点就开始，也许一到晚上十点钟，多少次的聚会，一批一批。我们现在不过上千人，楼上都坐满了，我看到楼梯上都坐人，外面也坐人。我们算是在这算台北算是兴旺的教会。那你比起南韩来，你看看韩国教会，他是上万人的聚会，并且他们礼拜天分一批一批的，一场一场的，好像电影院一样，散场了清场，这清场不能留在里面，没有位置，通通出去，第二批来进来。你第一批的时候拿第一批的那个入整个入场券一样，你凭着场你那个券入场，它没有位置嘛。一批出去了，第二批再来，你不能再留在里面，你没有位置，出去，第二批再来，第三批、第四批、第五一天礼拜天多少场出去。有一个牧师到南韩去讲道，台湾去的，他告诉我，他讲道的时候他是过境到日本过境，大概一两天就走。碰到礼拜天了，邀请他讲道，他上去讲。他平常习惯讲道最多四十分钟，他讲了四十分钟，讲完道下来了，休息一下，那个领会又唱诗，唱完诗就过来问牧师啊，你第二天道讲什么？问他第二天道讲什么？他都没想到还有预备第二天道，他想想啊，那好吧，要我讲就再先讲，就讲了第二天道，讲了三十分钟，讲完又休息一下，那又唱诗，唱完诗说，牧师你还有道没有？你还有道没有？那再讲第三天，讲完后实在也没有力气讲了，也没有道再讲，没有预备更多，讲三天。他们一个礼拜可以讲十篇道，一直讲，听不厌。你看看，这是一种兴旺的光景，真正渴慕的心。为什么麦子死了，借出许多子粒来？若没有这个流血，他不可能有今天的这种兴旺。所以基督教是不怕逼迫，就怕没有逼迫，越逼迫越兴旺。第一世纪、第二世纪的时候，罗马正逼迫基督徒，那个时候罗马皇帝就命令杀基督徒啊，凡是基督徒你聚会你奉主名就抓住杀，有的丢在狮子坑里，有的用两块木板的锯，把它锯一块锯成一块块，有的把头砍下来当灯油点点灯啊，各种残忍的刑罚领导基督徒。但是越杀呢，基督教越兴旺，越兴旺。弄到后来，这个罗马市的市长跑去报告他的国王，他说王啊，不能再杀了，因为每一次都是市长监斩，监斩他看见那个临死的时候那种临危不惧啊，那种光景，临死来唱诗赞美谁呢？他说感动，他说王啊，不能再杀了，再杀的话连我都要信耶稣了，连这监斩官都要信，因为流血革命血如花又到了。你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福音传开也是这样，一流血立刻果子结出来，麦子一死子粒就结出来了，这叫实价。接下去主给我们很重要一个真理，就是服侍之道。服侍，他若有人要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儿服侍我人，你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尊重，提到尊重，刚才李弟兄词汇他在祷告里面提到，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，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话，诗篇里讲。今天我们实在是被人家藐视，藐视到极处了差不多，但是感谢主，否极泰来啊，一定的道理啊，苦尽甘来。我们怎么藐视到极处了再往前走呢？就是经过水火到达东部之地，经过十字架后面就是冠冕，就来了。苦难之后有荣耀。那么现在你看，这是要紧什么？要紧我们要持守个立场，就是服侍主，服侍，不管人对我们怎么看，只要神重看我们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 我们要人的称赞干什么？要人的拥护又干什么？人都说你好，神说你不行，那到终了，到头来啊，还是一场空了。我们需要的是神的尊重。你看圣经有这样的话，真奇妙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刚读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觉得也许翻译有错误，我以为翻译错误，对照英文文也是尊重，去查希腊文对照来看，是尊重，很强调尊重。你看天父尊重我们，我们的想法最多是欣赏，天父欣赏你就好了啊，天父欣赏儿女就好，怎么父母尊重儿女？但是主用这个字尊重这样的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。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神的尊重，不是人的称赞，人的藐视，人的论断，人的陷害，人的攻击都算不什么，要紧是主的尊重。那么你要想得到主的尊重呢，你应当怎么样？要服侍主。我们来服侍主，跟随主，天父就尊重我们。所以我们不怕人家对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只怕我们自己不争气，我们自己不要神，做了许多让神生气的事情，做了许多羞辱神的事情，做了许多得罪神的事情，这是我们的难处。今天问题不在外面，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真正国家里面，人人都有敬虔的心，都尊主为大。做官的实在能够把神的道放在心中，所行所作不违背上帝的道，那么一般的老百姓也都能够真正做一个真正守法的人。因为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守法，动工守法的人。这样来，你看国家怎么能不被高举？公义使邦国高举，公义才能使邦国高举。我们要不义的话，或者不义的事情，神怎么祝福你？所以问题不在外面，在里面，不在人家，在我们自己。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能够侍奉主，能够尊主为大，把福音传开，广传福音之门，打开福音的门？千万不要再限制，再拦阻，再有意无意的在那边逼迫，这样做神就不祝福你。当神不祝我们的时候，人外面怎么称赞你，怎么高举你们都没有用。我们要的是神的尊重。所以在这里讲，主要尊重我们，怎么尊重呢？服侍他。我们要服侍他。我们感谢主，这个教会基督之家头一天开始我就宣告，这是个服侍主的教会。我得到的意象就是这样，这是个家，家中人每个人都有份，家里人都有份。我们这里没有下人，没有车夫，没有佣人，没有什么外面来的人，都是家人。家中是家人自己做，不能够假手于人，别人没有外人，所有在家中都是弟兄姊妹自己做，这里自己做，自己服侍，大家都服侍，大家一同分享神的恩典和慈爱。所以在这种光景之下，我们是一个服侍主的教会。一个服侍主的教会，圣经说什么？叫做跟从他，服侍就得跟从。请问主的方向，主的脚踪什么呢？是十字架。跟从主人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你不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你不是跟从主的人。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，十字架的道路要舍己。所以圣经说啊，他说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叫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我们今天能够真正舍己为人，我们就是跟定了耶稣。如果我们自私自利，我们就跟主走两个方向。因为耶稣在地上不仅摆不了美好的完人的榜样，并且最后上十字架替我们牺牲，这是最高的榜样，告诉我们说他是舍己的人。因此我们要服侍他，就要舍己。舍己为人，这真正尊主为大，就是跟定了主。我是不是跟诸位讲过，有一年在日本，在东京讲到，有一位弟兄啊，他就带我去上那个东京的铁塔啊，东京铁塔。他告诉我，他说每一次我的灵性低落的时候啊，我就去登这个铁塔。什么意思呢？他灵性一低落就去登那个铁塔啊，上那个铁塔干什么？好像亲近上帝，更上一层楼啊，就更亲近神的样子。后来我就给他讲，我说你晓得有一首诗吗？有一首诗是这样说：我为要亲近神，就跑到一个最爬上一个最高的山里，啊，山顶。我要想亲近神，就爬到最高的山顶。等到我汗流满面爬到山顶的时候啊，就听见了微小的声音，是上帝对我说话。上帝说什么？说孩子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亲近你。你要亲近我，就下去吧，下去吧。 因为我一向住在平民之中，平民之间，我不是高高在上，我是住在平民里面，我一向住在民间，你不要爬到这么高来找我，你到民间去找我，到最穷苦的地方去找我，到那个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去找我，到那个贫穷疾病落在许多灾难之间去找我。今天世界讲 third world 是第三世界，我想第三世界里去找神，应当到那里去，那里需要神，最需要神就是神，你最需要他的地方就他愿意在的地方。我告诉你，上帝愿意在哪里，在你需要他的地方，又贫又穷又愚昧无知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地方是上帝去的地方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当年主耶稣基督从天来到地上，就是跑到一个最卑微的人间，他曾经到了耶利哥去救了一个撒该，耶利哥是指最低的地方，他去了，他跑到撒玛利亚去救一个妓女，他救了税吏，救了很多有疾病的人，是仗大巴中得医治，哑巴会说话，聋子能听见，瞎子能看见，死人能复活，主所行的，主所做的，都是往这个方向走。人最需要主的地方，主在那里，他不会锦上添花，他只要雪里送炭。所以我们看见主的脚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，我们要服侍他也应当朝这个方向走。这样说并不是说富贵人就不需要了，我告诉你，许许多多富贵中的人，他把世界看穿看透了，他更需要耶稣。穷人还有个目的，希望能够富足，他已经富足了，什么都有了，他现在没有什么，没有真正的平安，没有真正的安息，他要什么？所以无论是富足人贫穷人，都需要耶稣基督，都需要神的恩典，不然的话他永远是不能满足的。就像刚才的诗歌说，我们的心没有安息，除非安息在你里面，在主里面找到真正安息了。这是今天在座上千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起来做见证，我相信年龄外邦人都能够做见证，你没有遇见耶稣，你里面没有平安，遇见主得着安息。所以我们需要侍奉，需要跟随，侍奉跟随天父就尊重，尊重你这两个多好，尊重你，我们何必要别人尊重？别人的话算什么？今天他称赞你，明天他可以攻击你，人是会变，天天变，时刻变。有一首诗歌我写的不错，说早晨可以，我们可以杯酒相欢啊，杯酒言欢，在那杯酒言欢，晚上是兵戎见相见战战场，兵戎相见，这边杯酒闲欢，哎呀高兴的歌，怎么还打仗啊？两我们不是讲过所谓这个和平都是两次战争中间的休息，就是这样。是人间没有真正的平安，人间没有真正的安息，人间没有真正的良善，人间也没有真正的友谊，没有真的友谊，都是相对酒肉朋友而已，真正道义之交啊，真是少之又少。只有在基督里面找到了我们真正的帮助，真正的友谊，真正的关怀，真正能够安慰我们是在主里面。所以这里面讲主就启示这些来慕道友啊认识这个真理。下面又讲到当时主就说了，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但是他说不，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下面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，耶稣基督他有资格讲这个话，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，因为他实在付出代价是让天父得荣耀。结果呢，天上有生命来怎么说呢？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，这怎么讲？天上有生命是启示，基督教是个重启示的宗教，世界宗教讲理智讲理性讲修养讲学问讲理论，基督教很简单讲启示。保罗说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，我们需要这个启示，没有启示人永远不能明白圣经的奥秘，没有启示人永远不能明白福音的实际，没有这个启示人不认识耶稣是谁。启示的灵一感动了你，我就很奇妙五体投地，服了，服下来了，以前那么不能相信现在相信了，以前就是无神论者，我就是无神论者，不就是不能相信有神，但是启示的灵一进来啊，很奇妙的就会相信，绝对的相信，百分之百的相信是有神。不但相信有神，而且相信耶稣，多不容易呢。我们中国人信神容易，信耶稣难。耶稣是谁？耶稣是神，耶稣就是神的发表，神的化身。 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耶稣是上帝的相片。相片，我们现在刚换的身份证都有一个相片，相片贴在上面，这身份证贴相片什么？什么你这个人就这个人，你的相片在哪？相片代表一个人。圣经说耶稣是那看不见神的像相片，那么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上帝，上帝太大看不见，耶稣具体而为，具体而为就是把一个神活出来，我们在基督里面看见了上帝，也享受了上帝一切的丰盛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在主里面也分享了他一切的丰盛，这圣经的话。所以在这儿我们想到荣耀的问题，那么天上有启示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，两度的荣耀，注意指什么说呢？两度荣耀，第一次荣耀指着道成肉身，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位就是神的道，从天上降卑自己来到人间，为什么？要把神活出来，要把上帝清清楚楚的启示给人，你看见耶稣就是个活的上帝，活的上帝，就看见他就是看见上帝，他把他道成肉身呢，就是神来做人，肉身是人，神来做人，耶稣在同领玛利亚身体里面取得一个肉身，就把上帝活出来，这是第一次荣耀。第二次荣耀什么？死里复活，耶稣为我们罪死了，死后第三天他复活了，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说应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显明就是荣耀，他显出来了，他把神的荣耀活出来了，若不是神的儿子，他不可能从死里复活，人死还能复活吗？做不到，但神做得到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神做到了。所以第一次荣耀就是道成肉身，第二次再荣耀就是死里复活，这是基督教所传的福音最重要的内容，道成肉身，神从天上来到人间做人，然后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这个是基本的福音内容。所以荣耀了还要再荣耀。可是站在旁边人听见天上的话，他们说什么？打雷了。这个打雷什么意思？自然现象，打雷吧，打雷不是自然现象，他打雷了，这一讲打雷了，就给我们看见今天的世界常常把神迹解释作自然现象，自然现象，不信神迹，认为神迹不过是自然现象而已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今天很多人不能信神迹，他说是自然现象，什么神迹啊？不相信，明明是一个炎症，像吴永长老25年了，他炎症 cancer 要死了，就要死了，他活到现在很健康，虽然他身体还软弱，带着一根刺来做工了，这他还能活到现在，还要活下去，这是医生不能解决的问题，这医学上无法解释的。好好，明明是一个满了肚子都满了炎，满了，打开一看，赶快封上，还活到今天，你说这不是神迹吗？哪个医生能出来说解释看是什么原因？医生断定他3个礼拜死掉了，那3个礼拜他不但不死，活了，活得挺好，活到现在25、26年，还要活下去为主做工。你看见这神迹，这神迹，但是人呢常常来解释说，哦，这可能是他开了刀说空气中间什么哪种细菌进去了，哦，那个细菌特别有杀这种毒瘤的能力什么，那解释他自作聪明自己解释，你也说不出什么细菌，你说什么细菌也不知道，这不假想，明明是神迹，偏偏拿自然界来解释。有一次我在霍诺鲁鲁住在一个弟兄家里，那个弟兄是个地质学专家，他跟我讲有人解释啊，他说当年呢，啊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啊，云柱火柱，白天有云柱，晚上火柱，他说那个因为那是地震带，地震带经过那里，所以常常有地震现象出来，火柱什么那都是地震，把一个神迹都解释作自然现象，他忘记了，就算是自然现象，自然现象谁造的？也是这位创造自然的神造的，你就算自然现象，你也不能否认有神。所以这些打雷了啊，打雷了是打雷了，说是打雷了，其实这个打雷了啊，就说明是自然现象，人把神的启示、神的神迹当作自然现象来解释，自己找个理由，好像这样就可以满足自己那个无神论的那个心，没有神，这都是自然现象。我不是讲过吗？神迹和自然现象的分别，我们所讲的 神迹，就是没有看惯的自然，没有看惯的自然。所谓自然，就是看惯了的神迹。你看是不是自然？这朵花，一朵花在这儿，一朵花在这儿啊。这个花里面是花，这是什么？是自然，这是花自然。其实花是不是神迹呢？花就是神迹。你会造花吗？你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不能造朵花。这个花是神造的。一个种子下去出来了，开花结果出来了，你看这个花怎么神迹啊？你天天看花看惯了，就习以为常了，习惯的习把它当成常态，习以为常的，这没什么，这自然现象，自然现象就是神迹，没有一个自然现象不出于神迹，都是神迹。但是这自然现象啊，你看就是神迹，你把它看惯了的神迹的自然现象。但是另外相反，神迹有些神迹的是没有看惯的自然现象，没有看惯。童女生孩子，或者是不可信啊，因为你没有看惯，是这么一个。历史上只有一个玛利亚生耶稣，童女生孩子，这是一种神迹。你没有看惯，是没看惯，谁看惯了？我们是看过，就听过这一次，先看也没看见。那听过圣经记载，有一个童女生孩子，没有第二个，那么就把它当成奇怪，不能相信。这也是神迹，不过你没有看惯。没有看惯，将来科学越进步啊，越能够证明圣经的真理都是真实可信的。今天所以很多人怀疑，因为科学不够进步，科学跟不上圣经，圣经的高高在上，它跟不上。你不要以为说可以探险火星了，就是科学了不起了，但拿圣经标准来看啊，差得太远了。人以为试管里面能够造出生命来，就把上帝推翻了。你怎么造出生还是人工的，那不能代替天然的生命。一个假牙跟个真牙就比较，你晓得了，你就晓得假牙怎么嚼东西都没有味道，那真牙就有生命。不同，神造的和人造的就是不一样，这个叫做神迹和自然的。实在一切自然的都是神迹，不过你看惯了你不觉得神迹，还没有看惯觉得稀奇的很，也是自然。所以这个打雷了山，这是说明了，这是人当时人的一个看法。那么最后这主就提到了，他说我要从地上被举起来呀、啊，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主耶稣说这句话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样死说的。什么时候主耶稣被高举，什么时候那个教会就一定兴旺，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我们主日崇拜哪里就吸引着上千人来聚会，就是因为高举基督。什么时候我们一不高举基督，一高举学问，讲世界的学问，马上人就散掉。我可以保证，这个讲台不要说一次两次不讲基督，讲世界学问，你看还有人来聚会没有？你看看还有人来聚会没有？慢慢就散掉了。只有当主地上被